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0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文章，扩大容量修自己，助施正法救众生。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9日。助施正法20年，历经风雨磨难，却没觉得苦，只有幸运得法的愉悦与对众生的慈悲珍惜。做好师尊教做的三件事，就是对宇宙众生的负责和兑现誓约的过程。一，想起警察被利用，留下慈悲泪。为了救度众生，自己曾多次被恶意举报、绑架、关押，甚至诬判。无论自己遭受多大的冤枉，并不在意，无怨无恨。可是想起那些可贵的中国人，原本善良的警察被利用，迫害大法徒，从而犯下万古大罪，实在叫人痛惜与悲哀。我禁不住流下慈悲泪，我多么希望还在执迷不悟的人，快看一看九评共产党，读一读天书转法轮，了解真相，弃恶向善，从而拥有光明的前程，美好的未来呀。于是我见到警察就给警察讲真相，这里仅举几十例。一天下午在上班的路上，看见车内有4个交警在值岗，我上前给他们发资料讲真相。其中一位瞪大眼睛一惊，说我们是警察，一会儿给你抓起来。我平和而微笑着说，我知道你们是交警，你们也是可贵的中国人呐，同样需要保平安。他笑了，用手示意叫我走。我边走边说，别忘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呐。一天路遇一便衣警察，我手拿生命护身符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板着面孔说，你再说我直接把你送到派出所。我正视着他，态度和善地问，我叫你平安幸福，你送我上派出所干啥呀？他不吱声。我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他还不吱声，转身快速地走了。看守所审讯室2个国保警察问我，你那些东西到底是谁给你的？我笑着说，你们别问了，问这些事对你自己没好处，你们越认真，对你们自己的危害就越大。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全家幸福平安。2个警察都乐了，不再审问了。其中一个警察笑着说，我们得谢谢你，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希望全家幸福平安。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把自己坐的椅子搬出来叫我坐，就像对待客人一样。大法弟子无私无我，为他之时，慈悲的巨大能量可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能清除操控警察的背后邪灵，使被利用的警察即刻反出善念来。二，正念解体造假骗人的伎俩。2000年末，我因邮寄真相信被非法关押72天，期间逼供时被国保警察暴打，打得头胀、大、晕、疼。回到监室，同修问我，他打你了？我说没事。同修说，你脸上还有他的手掌印呢，来练功。同修和我刚练完第一套功法，头一点也不晕疼了，感谢师尊的保护。 小妹来见我时说，县政府跟公安局联合开大会，把你列为典型，县委书记在大会上点着你的名，要劳教你一至两年。我笑着说，别听他们吓唬，我又没干坏事，谁教养谁呢？结果不了了之，释放了我。转年夏天，县政法委副书记来我家说，明天在某处开会，你也去参加。我说我得铲地，没时间。傍晚副书记又来了，掏出几张发言稿递给我说，你没时间开会，我以你的口气写了份发言稿，到时我念，现在来征求你的意见。我看了一遍，里面写的有不敬师不敬法的脏话。我马上把稿一卷握在手中，并严肃地对他说，不行，你的心代表不了我的心，你这是造假骗人嘛。副书记脸红，脖子也红了，尴尬地笑着一句话没说，走了。原来他们是想叫我配合造假，录像上电视新闻，欺骗全县人民，一招没得逞，再来一招。过了几天，村书记来我家通知，明天电视台来人采访你，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说完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我去村支书家找支书，他妻子告诉我支书上地里干活去了，接着他又笑着说，听说你要上电视了。我说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我不想上电视，请你转告支书，别叫他们来，来了我也不见。他们第二次造假骗人的诡计又落空了。其实中共就是靠造假骗人，煽动仇恨来维持迫害法轮功的。那1400例天安门自焚等等污蔑大法的谎言，都是用国家的钱收买的人中败类而参与配合协党人员编造出来的，使很多不知真相的人信以为真，受其毒害，从而仇视着救度世人救度众生的宇宙大法和伟大的师尊，从而处在被淘汰的危险之境地。这就是师尊让众弟子讲真相，发资料救人，脱离危难的原因。我体悟到大法弟子行得端，做得正，全是大法的威力，法力在人间的展现，所以要走好正法路，只有多学法，学好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三，给镇长书记讲真相。2002年，当地政府书记镇长多次到我家欲转化我，我告诉他们，真善忍早已在我心里扎下根了，谁也弄不走的，我做好人没有错，是你们在犯错误。最后一次又来了，我说我原来一身重病，花了很多辛苦钱没治好，最后医生拒绝收治，中西医大夫都说医院治不了大病，治也是白扔钱，只能在家熬着，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们共产党员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你们就忍心看着我等死吗？镇长笑着不吱声，书记笑着说，我们两个人说不过你一个人。我说，那是因为你们不占理，而我学的《转法轮》这本书是天书，师父讲的句句是真理大道，是教人向善走正路做好人的，教人做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而你们现在是助纣为虐，反对真理的，不让我们做好人，不让我们老百姓无病一身轻的幸福生活，这分明是践踏信仰自由，践踏人权，总之邪不胜正嘛，你们肯定说不过我啦。这时镇长和书记相视了一眼，同时站起身，边走边说，我们再也不来了，你练吧。我送他们到大门外，并嘱咐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呐。他俩都笑着点头，再也没来。四，想起我是练功人的一瞬间。大法修炼直指人心，人心是修炼人的最大障碍。 因此，我们只有时时用宇宙特性真善忍，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思念，才能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容量，从而起到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作用。举个实例，在一家公司食堂打工期间，善良的女老板多次帮我提高心境，锤炼我。她每次都是用剜心透骨的话刺激我，如果当时想到我是练功人时，就能够很自然地一笑了之，泰然处之。但是有一次一时糊涂，忘记了自己是练功人。一天中午开饭时，女老板突然对我说了几句看似很不讲理的话，当时我没辩解，强忍着冤枉，把做好的菜放在饭桌上，就回到了自己的寝室，眼泪止不住地流啊流，拿着毛巾擦呀擦。大约半分多钟时，我忽然想起我是练功人，老板那刺耳的话是在帮我提高，帮我消业的，是好事，我应该默默地谢谢他才对呀。就这么一瞬间，心里舒服了，眼泪也不流了。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那一瞬间能想起来，你就能够约束自己，那么这一关你就能过去。五，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记得初次面对面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时，感觉太难了，不好意思开口搭话，因为我天生不是场面人，从来不跟陌生人说话，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吱声。这天走在街上，眼看着一个人又一个人走过去了，自己却没搭话，就一个人，真的心里很着急呀。一会儿忽然我悟到，这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干扰我救人，我绝不能上当，我一定要突破它。这时对面又走过来一位女士，我微笑着向前开口搭话，大姐，送您一个平安护身符，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身心健康，平安幸福。另外，您入过党团少先队吗？如果入了，就跟老天爷表个态，同意退出来，您就归神佛管了，吉祥如意。还可以用化名退，只要心诚就灵。他笑着点头说，行，我入过团队，退了吧，谢谢您。我说，要谢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的。另一位女士说，谢师父也得谢你呀，你不跟我说，我也不知道呀。从此我便开始面对面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了。面对面讲真相似云游，会遇到形形色色各种心态的人，从而经受着各种考验，各种磨难，从而去掉执着，去掉怕心，走向成熟。遇到要举报的人，我善意地马上按住对方的手和手机，并微笑着说，告诉你一句实话，举报好人是留不下来的。对方明白了，就笑了，不再举报了。也曾遇到一个顽固的年近80岁的老人，听我说举报好人不得留存，他边说，我不怕死，边拨打110，我说你的手机坏了，就走了。他的手机真的不好使，没打通。这是师尊在保护弟子啊。其实所救的人也都是师尊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而已。面对欲行恶之人，虽然没有怨恨，但发觉自己还有怕心。其实这怕心是杂念招来的。一天下午路过公安局时，见有两位女士在公安局大门口唠嗑，我过去送给他们真相台历，讲真相劝三退，两位女士都高兴地退了，还说谢谢。过程中从公安局大院开出来一辆警车，当时我们三人手里都拿着真相台历，我正一心不乱地给他俩讲着真相，看见警车时心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想，只顾救人了。这是师尊给弟子加持正念呢，谢谢师尊。还有两位过路同修见我在公安局大门口给他们讲真相，就默默地在一旁给我发正念，当时我不知道，过后跟我说的， 谢谢两位同修的正念加持。一次在公安局大门口给一位男士发资料时，他笑着说：你胆子真大，竟敢在公安局门口讲真相发资料。其实常人不懂得大法弟子做救人的神圣之事时，都有师尊在看护，只要弟子正念正行唱主角，那邪恶自然就渺小的什么也不是，或者瞬间解体。结语：住师正法20年，走过风雨，走过磨难，全凭大法赋予的智慧和伟大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特别是伟大的师尊为弟子、为世人、为众生所承受的业债，世人浑然不知，只顾一心向前看。而作为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以法为师，扩大容量修自己，住师正法救众生。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珍惜可贵的生命，多救人，从而兑现史前的誓约宏愿。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一颗慈悲的心去面对警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5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在准备去辽宁女子监狱要求会见母亲的前一天学法中，我正好学到这一块，师父把发正念的重要性的法理点给了我。要求会见母亲过程中所遇到的考验与提高，借这次交流拿来与同修切磋共勉，揭露邪恶，共同精进。第一部分，矛盾中神念要大于人念。个人所悟，神念并不是说在人表面上遇到事时有为的表现神神叨叨，而是在遇到矛盾中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站在高层次上用师父的法理去衡量问题。而我们有些修炼的人，多数时却总习惯于用人的观念，阻碍了神念的思维，影响你正念的发挥。如果能够及时发现它，就会很容易破除，在一个问题上提高上来。早就传闻，在辽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在去会见亲人时，都会被无理地问道：你练吗？恶劣程度不一。如果他们认为你只要练，就不让会见被非法关押的亲人。我告诫自己，自己一定不能违心地回答，并且也不允许他们问我，他们根本不配问，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但有时睡觉前或插空中，脑子里不由自主的总会冒出来，假如遇到这个问题时，我该怎么应对，怎么回答更好，更符合法。前一秒这么想，还没等想完，后一秒本性又马上阻止道：这不是我想的，我根本不需要去想怎么应对回答，我根本不承认，不允许他们问。我练，但我不告诉你，一切都是我师父说了算，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这个过程持续了有些天，似乎有两个我，一个在问怎么应对更完善，一个在阻止这种想法，不承认。我心里明白，一个是人念，人的解决办法在思维，一个是神念，根本就不承认它的存在，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人的思维办法怎么能解决神的事呢？ 当我神念强过人念的时候，人念就不起作用了，大脑也不想了。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那么在放外貌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是怕心，不是怕监狱的人，也不是怕被问住见不了我母亲，而是在担忧怎么样应对更好、更智慧、无漏、更符合法的标准。我不承认他，这种怕自然就不存在了。就当我把这个问题放下了的时候，在准备去见母亲的前一天，正在吃饭的时候，无意间师父给我展现了超常的智慧，我心态就更加轻松去面对了，仿佛一块块石头在往下卸。第二部分，用一颗慈悲的心去面对警察。在听到母亲在黑窝里被迫害的消息那一刻，心里稍微有点冲动，想去质问那个监区的邪恶队长，想去用他人的表面能接受的办法威胁警告他、制止他，想高声质问他不允许他犯罪。心里为母亲的坚定感到骄傲敬佩，可又有些心疼母亲所遭受的。我知道这里有人的情。大法的威严并不表现在外表，但我想象不出我该用一种什么态度去面对他们。我知道狱警恶的一面是背后受另外空间共产邪灵的操控，是可怜的，是无知的，是自毁的。而他们人本性那一面说不准也是来自高层次的，只是他们被迷住了，被利用了。他们也是需要被救度的生命。学法中师父点化我，脑子映出古代修佛道神的修炼人，面壁盘腿打坐9年10年也不洗漱，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不让洗漱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对修炼人根本不起作用。我恍然大悟，他们表面的迫害形式对修炼人来说什么都不是，根本就不承认的，不起作用的。但我还是不知道该用一种什么态度去面对迫害我妈妈的监狱队长。暂时我又不能掩饰自己对他们的不满，去慈悲地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干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行径，所以我不是发自内心地想对他们好声好气。学转法轮时，师父的法字字打给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的内心一震，一股泪水含在眼圈里要溢出来，简直不能用伟大、慈悲这些人间殊胜的词汇表达师父的慈悲。师父对所有的众生都那么的慈悲宽怀，教导我们遇到问题时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弟子哪还能不善呢？心里顿时暖融融，坦然和善起来，突然觉得那些警察很可怜，慈悲心出来了，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了。慈悲能化解一切邪恶，谢谢师父。第三部分，发正念显神非，恶即夸。在去要求会见母亲的前两天，师父借两位同修的嘴点化叮嘱我，路上不要唠嗑，要一直发正念接替邪恶。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反复背师父的论语直到睡着，第二日一早就出发了。从上车起跑开始，我就开始集中精力发正念，路上行驶的几个小时里一直不停地发，中间有人唠嗑时也会被带入插上两句话，但马上又意识回过来，保持专注发正念。 整点到时我就提醒同修到点了，该发正念了。其后我就专心地让自己投注在发正念中，不管环境中大家在唠什么，我都想办法把主意识给守住。我心里想，我管不了别人的念，那我就自己保持正念足，先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再彻底解体监狱里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包括另外空间操控警察及其他众生犯罪的一切乱神，全部解体。求师父加持母亲同修正念正行创出来，清理他的空间场，一切外来干扰及强加进去的低灵白物、黑手烂鬼、虫子、细菌的干扰，全部解体。我妈妈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其他任何都不承认，全盘否定。当时车速很快，除了听到窗外风的声音外，仿佛空间场内一切带有声音的物质都被压下去，开始响起轰轰轰的震动声，持续不断，像地震的声音。一个灭字越显越大，轰轰震动。我明白这是正念的神飞，并感觉浑身热流充斥着全身。到了监狱后，我们排队跟着人群递交了证件。窗口内的警察把所有会见大法弟子家属的证件都扣留在窗口内，不归还。其他人的当时就都归还了，等着会见就可以了。只有大法弟子家属在旁等着非法关押的各监区队长亲自下来领，并不同程度的询问问题。在这期间，我依然没有停下来发正念。我们几个人坐在旁边的等候区座椅上，不同时间里，妈妈所在监区的队长都下来把同修的孩子交走了，直接进去会见了。就剩下我自己坐在凳子上等着，我没有动心，依然在发着正念，因为我知道我的母亲有多坚定。这次来我打算好了，不管我见不见到母亲都是师父说了算，不执着这次见不见到母亲，妈妈一直都有师父管。这次我主要的目的是想见见那个监区的队长，我要告诉那个队长妈妈怎么在大法中受益，是个怎么样的好人，是个多么好的母亲、女儿，他的孩子以及家庭是什么样的。我要让他看到我，感受大法的慈悲，我要向他证实法。在坚定正念的过程中，我没有想如果他第一次见到我问我问题时我怎么答，就是一直不停地发正念，目光坚定地注视着门外进进出出的人群以及警察。我求师父，请师父给弟子超常的智慧，游刃有余地发挥，我做主导。当我正想着，一个女警察进来了，冲着人群走去喊着，谁是某某某的家属？我起身，飞眼中带着和善向她微笑着走过去。我就是，心想，定住他。他上下打量我，露出善良的表情。我们互相道了你好，便很自然地边向外边走，边说起话来。我见他那客气，对他并没有恨意，也没有一丝我之前所想象的情绪，反而觉得他不陌生。他对我也很尊重，谈话中都很顺畅，也没有恶意。并且一开始他也并没有问我什么问题，只是告诉我，我现在还暂时不能见妈妈，只能等所谓上头批准的信儿。我想跟他多聊聊，我向他证实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修了大法身体健康，怎样善良。他说，我知道他很善良，是个好人。我告诉他，有一天法轮功平反了怎么办？不是江泽民或是那个人说了算，说不好就不好，说迫害就迫害的。法轮功是佛法，所以今天我们把心摆正，至少那一天你不会后悔。他看着我说，会吗？我说会。这个话题他没有再作声，我相信他听进去了，自然那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谈话结束后，我悟道都是师父在身边加持弟子的正念，给的大智大慧 临场发挥，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预计内容或演习，而是击垮了邪恶因素，达到了正面的作用。中午在等另一个同修会见家属的一个小时里，心里想，我好不容易千里迢迢来到沈阳辽宁女子监狱近距离发正念，我不能浪费这个时间，错过这个便利机会。我要给妈妈发正念，多多地铲除这里的邪恶，求师父加持。就这样，直到回程的路程，我一直发正念到离开沈阳这个地方。回到家的城市，我们坐在一起吃了面条。一刹那间，突然感觉天地悬了一下，就是眩晕的感觉，轰轰轰地震了起来。我问他们说，地震了吗？他们抬头说，没有啊。我又明白，是发正念击垮恶的声音。这件事之后，感觉身心无比的轻松。谢谢师父一路的看护以及加持弟子的正念，也谢谢同修一直以来的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怕心，救检察长》，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星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8日。1994年4月初，我喜得法轮大法，走入修炼。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和检察院的领导接触。虽然我只是单位一位普通职员，可是我是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辛勤工作，任劳任怨，因此领导和同事都很尊敬我，在生活上关心我。每当逢年过节，领导都会额外给我一份礼物，还嘱咐我不要告诉其他同事。我在单位工作10年了，由于怕心，一直不敢给检察院的检察长讲真相，怕失去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可是每次看到同修被迫害到检察院时，我心里就非常难过，恨自己没有胆量利用自己的条件尽最大努力制止对同修的迫害和对大法犯罪，更恨自己虽知道同修遭到迫害却不敢去营救。2018年秋天，又有几位同修被非法抓捕，案子转到了检察院。我得知后，天天在那里发正念，解体迫害同修，毁灭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可一直到2019年春天，同修还没有无条件释放，我心里着急，希望在检察院工作的众生不要再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更希望同修早日回家多救众生。我告诉自己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去掉怕心，利用我工作的便利条件向那里的众生讲清大法真相，营救同修。2019年4月份的一天，在去上班的路上，师父在红云寺《我在帮你》中的一句法，迫害是表象，另有目的，反复在我脑海里出现。我悟到是师父要我抓紧时间快讲清真相，救检察院的众生。于是我心一横，不再考虑个人工作的得失，并求师父加持我去掉怕心。于是当天我就堂堂正正地走进 A 检察长的办公室。进到他的办公室，我开门见山说， A 检你好，我今天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想跟你说一件事。他先愣了一下，马上问，什么事你说。我微笑着说，我来此机关工作都10个年头了，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信任与关照。我心里有一件大事一直没敢告诉你，但是不说我又觉得对不起你，今天必须得说了，因为这事关系到你的未来与平安。他有些不解，让我坐下。我告诉他不要参与迫害练法轮功的人，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大法，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于是讲了法轮大法目前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盛况， 是江泽民不顾中央六常委的反对，当时中央有不少高官练法轮功，七个政治局常委的老婆都练法轮功。江泽民看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出于小人妒忌，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说什么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又给他讲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伪案。我说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谁能带着大瓶汽油进去？自焚者王进东全身衣服都烧破了，脸上烧得变形，可是他的头发却毫发无损，放在他两腿间装汽油的大雪碧瓶竟然完好无损。一个叫刘宝荣的自称喝了大雪碧瓶的半瓶汽油，却啥事没有，接受记者采访。五个人同时自焚，那么多灭火器瞬间就到了那些警察手中，哪里来的？漏洞多去了。 A 检，这些问题你想过吗？他在深思。我接着说，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指出，练功人不能杀生。在1996年澳大利亚悉尼法会讲法中更明确说，自杀是有罪的。也讲了江泽民亲自指使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牟利，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等等真相。 A 检察长一直默默地听着，还问我，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讲到这，我的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了。我告诉他都是真的。江泽民已被中国国内20多万法轮功学员与民众起诉到最高检察院。我又给他讲了自己因久病不愈，痛苦无奈中走进大法修炼的，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彻底痊愈。我25岁得法到现在，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无病一身轻。他惊讶地说，你练法轮功这么多年了，看来我一时也给你掰不过来，你练了病就好了，你还打坐吗？我肯定地回答说，法轮功第五套功法就是打坐。 A 检，你也懂得打坐呀？他说，哦，瑜伽不也打坐吗？说完笑了。我说，不是说看了书练了功病就好了，得真正的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得做一个完全为别人好的人。我们单位历届领导都说我好，工作不挑不拣，与世无争，同事有事有困难，我都毫无怨言的帮助。其实不是我好，而是法好，我要不修炼法轮功我也做不到。 A 检说，你咋不信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别的教什么的，法轮功被定为某教了？我告诉 A 检，在你这个位置上应该知道啊。就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的200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公安部关于认定可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即公通字39号。在这份通知中，明确认定了14种邪教组织中不包括法轮功。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律师冒着被打压的危险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难道他们都傻吗？ A 震惊地看着我。我说，世上有那么多得了绝症、疑难杂症、医院都判死刑的人，修炼法轮大法痊愈的例子太多了。用乔石委员长的话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不信你用手机上百度搜一下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看一下废止的161个文件里面第99和100个，就明确说明了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被解除了。我告诉 A 检，2013年8月13日中央政法委出台中政委27号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紧接着讲到2016年3月1日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施行，规定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这无疑是告诉各级警察，只要是不合法的上级命令，警察就应该不执行，谁执行错误命令，将来追究谁的责任。我告诉埃检，有机会去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看看，那里出现一块天然巨石，上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埃检说，这事我也听说了。我告诉他，天灭中共是天意，只有从心里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命保平安，如今用真名、小名、化名甚至假名都可以，神看的是人心。今天我给你取个化名加上你的姓，从心里退出党团队就能保命保平安。埃检笑而不答。我马上告诉他，也可以公开粘贴出去，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埃检说，好，以后真有大灾大难，你知道一定来救我。我说，你知道周永康、李东升、徐才厚那些高官为什么锒铛入狱，表面是贪污腐败，其实是迫害法轮功遭报应了。埃检，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法轮功离昭雪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有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无论是谁迫害法轮功都得去承担去偿还，希望在你的法官史上留下一个无悔的公正之名。埃检站起来说，你放心，我不会参与迫害的，我谢谢你能跟我说这些，我能真切体会到你是真心为我好。你放心吧，今天你我之间的谈话我会为你保密的，最近也总是能接到国外打来的真相电话。最后他说，我也想告诉你一件事，你和其他大法弟子有联系吗？你可千万别和他们联系，一定要小心，黑龙江所有大法弟子的电话都被监听监控了，注意安全。我双手合十说，谢谢埃检。从此埃检再也没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深切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行能行，以及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的一层法理。谢谢师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体会到善的力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7日。2018年的黄历小年，晚饭后，我像往常一样出门寻找有缘人劝三退。平时喧闹的大超市门前，灯光依旧耀眼，可今天却是一片寂静清冷，不见一个人。静悄悄的路旁，停着一辆大货车。车主人披着露出棉絮的大衣，卷缩在车旁，没有买主。我想，今天是黄历小年，已近年关，人们都在温暖的家里相聚，享受着节日的快乐。而这位卖货人，为了生计还守候在这里，顿时心里为这个在生活中挣扎的人难过。走近才发现，是两天前我买了两捆山药并对他讲了真相的人。那天攀谈中得知他家乡距此有9小时的车程，家里有父母妻子女儿，冰天雪地载着满车山药出来赚点钱回家过年。为了节省费用，车不离人，人不离车，晚上实在冻得受不了，就再裹一层盖山药的棉被。他说，哎，这天气做点生意不容易啊，别说晚上盖3床棉被都能冻透， 就这冰天雪地来回18个小时的车程，安全都成问题啊。我对他讲了真相，并告诉他三退能保平安，他愉快地答应了。当接到护身符的时候，他双手捧着看了又看，反复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仔仔细细地放在包内，对我一个劲儿地点头鞠躬，反复说谢谢谢谢。我对他说，应该感谢李洪志师父啊。今晚看到他还在这里，在这异常寒冷的夜晚，在这空无一人的街头，有谁会来买他的山药啊？我不由地走到他身旁说，你还没走啊，可别想家啊。话一出口，感到此话多余，就不由自主地说，再给我撑两大捆吧。其实2天前买的已经足够了，只是为了他早点卖完出一点力。可搬回家却发愁了，提了几次都没能提起来。因为我刚刚经历了心脏病变假象，尽管已恢复正常，可就是体力还没恢复过来，走起路来软绵绵的，没有力气。他看出我拿不动，就说，大姨，我车上的货已经封好了，小偷偷不去，你带路，我给你送家去吧。送到楼下，我喊老伴儿下楼，和小伙一起扛到5楼。当我稍后上到5楼，看到小伙抱着那捆山药站在我家屋门外，我说，快进去暖和暖和，再说我还没给你结算呢。进门后，我让老伴儿把留给女儿的那盘饺子在微波炉里热热。当老伴儿端来热腾腾的饺子时，我说，年轻人，在我们面前怕你不好意思吃，给你打包到车上趁热吃吧。他欣然接受了，我这才和他结了账。临走时，他直点头，一再说谢谢谢谢。我说，快通知家人，你在外地也吃上饺子了，别叫家人挂念。我一再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记住回去要告诉家人一起念啊。他说，是是，谢谢大姨。他走后，老伴儿说，你胆子可真大，不了解底细的人你就敢随便让进家门，现在社会这么乱。我说，咱也是当父母的，这样的天气又是节日，咱这举手之劳给他点帮助，不也体现了大法弟子的善吗？老伴儿默默地点头微笑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呵，我周身有力量了，身体软绵绵的状态一扫而光。早饭后，我提着10斤鸡蛋去拜访以前的邻居，15分钟的路程一气走到，脚步轻盈，没休息。我震惊了，是什么力量使我一夜间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我想啊想啊，啊，我明白了，是慈悲和善的力量，是我对别人产生了慈悲心，动了善念，救了人，符合了那一层法，在一念间就有了突破，是，一定是慈悲的力量。半年多，连台笔记本电脑都提不起的我，却在一念间能提10斤鸡蛋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必须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这件事让我明白了其中的一层含义，同时也明白了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 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